这个尼希米记第九章，上一次我们也教不完，我们今天晚上呢，把这一段的这个他们的祷告啊和他们的赞美，我想我们再把它这个读一遍。这一段话实在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从这个第五节读起，第五节，读到37节。好，和弟兄姊妹们讲到，在这一个大复兴的里面呢，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表现。那差不多在教会的历史的复兴里面，或者以往神的百姓的这个复兴的工作里面呢，都有这种的表现，就是他们在这里呢，一方面认罪，另外一方面他们赞美。这个我想上次我们提过啊，第九章就是讲到他们的认罪和他们的这个赞美。我想我不再重复去解释那一个。那我们今天呢，要往下面去解释呢，就是在他们的这个赞美里面啊，我们知道，里面的内容啊，这个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那我上次讲了，我们用一种的方式，那么来读它，也许比较容易这个。帮助我们来领悟这段的话语啊。那我们都知道，基督徒的这个赞美啊，或者神的儿女的赞美呢，那根据于我们对神的认识，或者呢对于他工作的这个认识啊，你越多认识神的自己，越多经历他自己的工作，那么你自然的这个赞美的生活就会变得更丰富啊。所以这个我们看见这一段的这个话语里面呢，他们对于神的认识啊非常的丰富，他们从不同的点上，那么把他们对神的一个认识呢化成他们里面的赞美啊。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主面前所也应该有的一种的追求。那么他这个赞美里面呢，大致上分成两个大段啊，从第五节到31节呢，我们看见这一个大段呢，乃是讲到他们对历史整个过去历史的一个回顾嘛。那什么叫做对历史的回顾呢？就表示说呢，他们没有忘恩啊。你知道很多神的儿女们呢，他不够有这种历史的眼光的时候，就说明什么呢？他把以往神在他身上所做的恩典都忘记。所以你看犹太人呢，在古时他们的赞美啊，常常有这种的情形，就是回头他们把他们列祖啊，神在他们这个民族里面所做的这许多的事物呢，有时候重新把它诉说。这个重新的诉说呢，不是一个累赘，这个重新的诉说呢，表示他们没有忘记神的恩典。所以我想基督徒啊，今天我们有许多时候也需要回头看一看过去，这个会叫我们在今天在主面前呢，我们里面的这个信心呢，能够重新被鼓舞起来。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就过去神所做的事情，我们都一笔把它勾销了。我们好像到今天这个难处临到的时候呢，我们都觉得好像过去都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们，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啊，神的儿女们在神属灵的经历上面，对神的经历上面呢、啊。那个回顾历史是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看过去这些历史上神在他百姓中间所做的这些啊，能够成我们今天的信心上的一个鼓舞。那么他这个呢，不仅是在这里啊，这个有一个历史上的回顾啊。那么我们还看见呢，到32节到37节这里呢，那这一段呢，他们就讲到他们今天在主面前的一个懊悔啊，因为从历史作为镜子一样的写明今天他们在主面前的错误，就是说他们不应该犯这个错误的，对吧？历史上面神已经 给他们有这么多的例证啊，我们应该汲取历史的教训，对不对？那么应该活在神的恩典里面，但是呢，我们居然今天呢还落在这样的光景中。所以当神给他们一点的复兴的时候，所以他们这个时候他们有真诚的一个悔改啊。那上一次呢，我想我们从这个第九章里面啊，这个前面呢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他们对神的认识的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他们认识神是独一的神，第六节啊，第六节讲到神是独一的神啊。那么第二个点也在第六节里，他们认识神是创造万物的神啊。第三方面呢，他们认识神是拣选的神。那我想这是上次我们最后所交通的啊。不过我这里稍微再提一下这个关于神的拣选的问题啊。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看见当他提到神的拣选的时候呢，他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啊。这个呢，我想我们读主的话语必须要非常的这个注意啊。当我们讲到神的创造，对人类的创造的时候，那个是从亚当开始。每当我们提到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的工作的时候，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所以亚伯拉罕是在神整个这个他的这个工作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啊。因为从亚伯拉罕开始起，神那个全面的心意被启示出来了。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知道神这个完全的心意从来没有向世人显示过，只等到神找着亚伯拉罕，神把他全部的心意启示出来。所以呢，这个弟兄姊妹读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啊，我们看见斯提凡呢，他回顾以色列人那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一段历史的回顾，那是从历史上看神整个恢复的工作，那个真正神旨意恢复的工作，那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你看，你读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也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啊。所以他这里从亚伯拉罕开始的话呢，就讲到论到神的那个心意。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蒙拣选都是按照亚伯拉罕的原则被拣选啊。所以我们的拣选不是光是一个救恩的拣选，也是神旨意的一个拣选。所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仅晓得神把我们从世界、从仇敌、从罪恶死亡的权势底下分别出来，弟兄姊妹们，我们被拣选也是为着他的儿子的，是为着耶稣基督的。今天呢，我们晓得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忽略了后面的这一半啊，我们只强调我们在主面前所得着那个救恩而已，我们忽略了神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个荣耀的心意。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应该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呢是因着神荣耀的目的被拣选的。所以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救恩的那个死，那个赎罪啊，只是一个开头的过程，最重要的是还是要把我们带到父的那个荣耀的计划里面。所以呢，亚伯拉罕就说明这个意义。所以亚伯拉罕是这个信心的祖宗，对不对？就说呢，从亚伯拉罕开始起，这个对着神的那个荣耀的旨意的这个真正的信心被恢复。所以今天我们感谢神呢，神是这样的拣选我们。所以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神预定拣选我们呢，是要得儿子的名分啊。这实在是我们今天在神跟前应当看见。如果做一个基督徒，我常常讲，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看见，你就知道做基督徒不同凡响了。那么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里面会充满了荣耀啊。今天呢，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因为对这方面的认识缺乏教导，缺乏开启，所以他们只觉得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将来永远进入永远的盼望，所以我们地上就做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就做自己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 我们从蒙恩得救那一天开始，你整个命运转变，你知道吗？你不是光是将来有一个永远的盼望，从现在开始起，你要知道神在你身上一个荣耀的目的，你整个的生活不再为自己，乃是为着基督，为着神的儿子啊，那个才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里面最大的一个荣耀啊。所以这个拣选呢、啊、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从这个第八节开始啊。第八节这里呢，他讲到这个，他说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格加沙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他们认识神乃是立约的神。在旧约圣经里，我们晓得我们的神是立约的神，他这个最早的一次的，我想在旧约里面呢、啊，明显的一个约就是和挪亚所立的那个约啊，我们知道那是旧约的一个约，但是我们的神是立约的神。那在这里哈、啊，我们看见他不仅是立约的神。他也是公义的神，这个神的公义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大多数基督徒啊，都能感觉到是这个神和我们立约，我们很高兴的。但对神是公义的神这个点呢，我想我们很多人的领悟上面来讲就不太够啊，因为我们只觉得神是爱我们的神啊，我们对他公义的性质的认识不够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知道神的立约不仅是关乎他的慈爱，弟兄姊妹们，也关乎到他的公义啊，这个才是今天我们这个里面的应当有的多的一个感谢和赞美啊。那在这里呢，我们知道晓得神立约哈、啊，这个他做的，因为他看见亚伯拉罕呢。在他面前的这个心理诚实，这个心理诚实啊，这个诚实呢，他是 faithful， 就是说他是一个信实的，他晓得那个意思说呢，神觉得亚伯拉罕可靠，就他心里面还可靠啊，所以神就跟他立约了、啊，那这个立约做什么呢？就把迦南地啊，把这个迦南地呢。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啊，我想这都是我们很清楚旧约的故事啊，神带领以色列人的这段故事，神把这个迦南七族的地呢，那么现在呢赐给他这般百姓啊。那弟兄姊妹们，我想关于这个立约这件事情呢，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解释啊，这实在是圣经中的一个。神给我们看见关于我们基督徒蒙恩的神的儿女蒙恩的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福分、啊、这个立约的意思是什么呢？立约的意思就是相互之间的一个约束，是吧？今天我想我们都很懂啊，在美国你很多时候在这个文件上面你只要一签字的话呢啊，那个就是一个约，那么你就要受到那个你那个所签字的整个内容呢这个整个这个约束，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把文件给你说，你要看清楚啊，看清楚再签，对吧？因为一签上去之后呢，马上这个在法律上面就生效啊。如果你不按照这个法律上面，按照这个所签的这个约上面来履行你的条件的话呢，你就触犯法律啊。所以这个约呢，就是相互之间的一个约束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晓得啊。这个神与我们立约啊，哇，这实在是一件大的事情。所以我常常讲，我们这个人呢，跟神来立约的，这都是神吃亏的。因为什么呢？我们是这个常常这个不守约束的，对不对啊？因为我们人与神立约啊。 我们这个人呢，这个有我们人性上面非常大的软弱，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里面被主在激励的时候啊，我们就是主啊，我愿意把这个给你，把那个给你，愿意遵守你的话语。但是呢，过不多久之后呢，我们就毁约了。但是呢，这个对神来讲的话呢，就不一样，因为他是神，所以呢，他一旦的跟我们立上约之后，他就不能改变的啊。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跟神之间立约呢，结果是神吃亏的啊。但是呢，神情愿吃亏，为什么呢？神为什么要跟我们立约？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所以你有没有跟你的孩子立过约啊？所以有的时候会跟他立约啊，结果他没做到，我这方面我还是要做，因为我是父亲啊，我必须要做啊。所以呢，感谢神呢，这个因着这个立约的缘故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不能不叫他的应许呢临到我们身上。那我们晓得，在这个立约里面呢，神乃是向着他自己的话语负责任，所以你我这些软弱的人就有福了啊！因为神说了要给，就一定给，那就是不管我们这边情况怎么样，都要给的了啊。这个，所以有许多时候，我们这边毁了约了，对不对？毁了约了之后呢，那么好像我们没有履行我们的条件，但是呢，神从来不背负他的自己，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一生蒙恩的一个故事，也是旧约以色列百姓蒙恩的故事啊。在新约时代中，弟兄姊妹，这个福气是更大，因为我们晓得今天呢，神旧约时代中间立约的时候呢，他们有的时候是用牛羊的血，是吧？这个来为自己约束，来做这个保证。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晓得呢，神用他儿子的血跟我们立约啊，那更是永不改变的，是永约啊，是永远的约。所以我们今天啊，因为我在说，为什么神要跟我们立约呢？因为神知道我们的人性中间有很大的软弱，所以呢，他是成全我们的，实在来讲是他成全我们的，知道吧？他就是向我们保证他不改变。你要会客变实反，对不对？但是神永不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啊，我们活在这个新约的时代，就是活在神所立的约的时代。所以我们的软弱失败啊，我们在神跟前所犯的罪，神没有用那个很严厉的这个惩罚临到我们，就是因为什么？神把他自己约束住，神因为他儿子的缘故接纳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我这样讲我们能不能领会啊，这个约，神和我们立约呢，神是因为他爱我们的，体恤我们这一方面的这方面的软弱了，那么他叫我们这些充满疑心的人呢，能够产生信心啊，因为我们常常怀疑神的，知道吧？看弟兄姊妹们呢，平安无事的时候都还不错，一有难处临到的时候呢，马上就对神就打问号啊。神岂是真的爱我吗？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忘记神的约，对不对？当我们当比方说今天你买卖房子也是这样，你跟那个人一签订之后啊，对方那个不能悔改的，对不对？你也不能悔改的啊。他真正悔改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去告他的，因为他这个触犯律法，对不对？今天我们晓得神跟我们立约也是一样啊。所以我记得我这个年纪轻的时候，有弟兄们呢、啊、就讲到这个关于得救的这些事情。他说你将来哈、进到天堂大门口的时候啊，你看见天使站在了，你就害怕，对不对？哇，天使放光的，这个荣耀，对不对？那么都不敢进去，对不对？ 假使有一个天使瞪你一眼，然后呢，这个拿手这么一拦的话呢，我马上吓得不敢进去。我们想一想，我们怎么配呢？对不对？他说呢，只要你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你这个时候怎么样，你就可以怎么样，理直气壮的进去。天使拦不住你的，你可以理直气壮的进去的。因为什么呢？我们已经活在神和我们所立的那个约里面的啊，那么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对不对啊？我们就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你不必怀疑。你知道到今天呢，在地上有很多基督徒常常对自己到底有没有得救的怀疑啊。所以有一阵子很好，但过了一阵子说，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啊？啊，看看自己这个样子哈，实在是不大像，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认识神的这个约啊，所以这个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我们啊。所以在这里哈，他提起了神在这个时候立约要把迦南美地给他们啊。那弟兄姊妹，这个迦南美地呢，作为神的产业，是从仇敌的手里被赎回来的。因为他这里讲到这些敌人的这些迦南七族啊，这些是这个当时的那些迦南人预表今天的这个属灵界的仇敌的，对不对？那么神既然应许把那块地给我们，虽然就是仇敌在里面，我们还是怎么样，照样的可以拿到，因为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所以他这里讲到哈，这个不仅把这个立约应许把那个地给他们呢，并且后来果然是怎么样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什么？因为你是公义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的公义用在这个地方了啊，因为就告诉我们，神是不能做不义的事情，他说了话就一定算数。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晓得当神立约把一些事物应许给我们说，他应许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我们的了。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是立约的神，他是公义的神。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呢，在这里把赞美归给这位立约公义和公义的神。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好像是很容易啊，正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每一次一复兴的时候，他们就看见神是立约的神，神是公义的神，但是很快的进到生活里面去的时候呢，马上又离开，又离开神。这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犯同样的难处啊，同样的难处。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主在里面这个开启我们啊。然后下面呢，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里呢哈，他说这里讲到哈，这个神呢是听祷告的神呐。他说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你也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傲，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头抛在大水中。这一段话呢，就给我们看见神听他们的祷告啊。我们都晓得今天呢，我们的神他不仅要我们祷告，他也听我们的祷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信不信神在听啊？
信啊。
有些基督徒呢，虽然祷告，但是呢并不一定相信神在听，对不对？他把祷告呢变成基督徒的这个生活里面的一个行为啊。在祷告里也不知道到底神听不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确定的知道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啊。所以 他们从历史上啊，在找出一个证据啊，看见神是听祷告的神呢、啊。那么这里哈、啊，他开头就讲，他说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这个埃及所受的困苦，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说你受苦没有人看见啊。我们常常很多弟兄姊妹都觉得，哎呀，我很委屈啊，我这个受苦我又不能讲，对不对？也没有人知道啊，弟兄姊妹不要紧，人不知道，主都知道。这里讲说，你看见，多宝贵啊！我有好多次在主面前也是常常经历那些软弱的时候啊，里面灰心丧志的。哎呀，一跪在主面前祷告说，就感觉好像有个眼睛在看着我了。哇，这个里面呢，马上就得到鼓舞啊！感谢主，主看见的啊，主看见我们的神呢，并不像那些作诗人所讲的，他不是在打盹也在睡觉啊。所以很多时候说有个神在打盹睡觉，对不对啊？他疏忽了啊，他的眼睛看在别人身上，没看到我们身上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在以西结的那个意象里面呢，他讲到那个一个大的巨大的轮子啊，这个巨大的轮子那个轮网上面的满了眼睛啊，连那个四活物也是一样的，遍体里外都是眼睛啊。为什么讲这么多眼睛啊？啊，看起来好像是很古怪的一件事情、啊。当然，这圣经是给我们一个主要的一个提醒的、啊，就是说那个轮子指的在神的行动啊，那个四活物讲到神的生命，就在神的生命里面。没有一样东西不是赤路敞开的，每一样东西都在他的眼光里面啊，所以他这个片体，这是旧约时候的一个表号了。这说明弟兄姊妹，你无论在哪个角落里面，他都看见你的啊。尤其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神的儿女啊，我们实在要感谢神，他不是光把注意力摆在我们身上而已啊。如果这里说呢，他关心他们的话，那个关心见他的情况，对不对？所以这个看见的话，比这个关心呢，要怎么样来的更是具体啊，更是具体。感谢神，我们的难处他都看见的，他不是光是一个去爱我们、关心我们而已啊。他这里讲到他看见我们，然后呢，他垂听他百姓的祷告，他们这样。那个哀求他的时候呢，他就垂听，然后下面呢不仅是垂听啊，我们看见下面立刻他就为他们行事，所以呢，在那里有神机奇事就出现了。你要知道哈，这个神机奇事出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这是一个祝福，对吧？哎，我们看见这个神行奇妙的事，但是呢，你知道在我们身上是。神机骑士对于仇敌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大的审判啊，对于仇敌就是大的审判。所以我们知道神是要为我们来对付他的仇敌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当日这个法老王啊，这个扣住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呢，我们读出埃及记的那段故事，我们晓得法老王高高在上啊，那么看见这个摩西呢，只不过站在台阶下面的一个希伯来人而已啊，他讲话非常的狂妄啊，所以我想可能我们呢，不太多人有这样的一种的经历啊，你进到王宫里面去的时候啊，你看见那个绅士啊，哇，那个世界上人的那种的。地位的那种的荣耀和权势啊，有的时候很压人的，对不对？那么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地上再大的权势，再大的荣耀，在神的跟前算不得什么。所以最后呢，他说那个他分开红海，让以色列百姓过去啊，然后呢，他就把那些追赶的人呢抛在深海，怎么样，像丢个石头一样。这个对神来讲，这是小事情，小事一桩，对不对？哎，他要真的帮助我们的时候呢， 那没有任何的势力能阻挡住。所以我们一方面也在主跟前需要一个敬畏的心啊，我们感谢神，神是爱我们，他是听我们祷告的。所以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不要怕来到神面前祷告，把这些告诉神呢，他看着我们，他要听我们的祷告。这里再次提醒我们啊，这个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到第十二节这里啊，他就讲到神是引导的神，他那个白昼用云柱引导，夜里面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啊。这里当行的路啊，那个路呢，原文就是 the way， 就是神的路啊。这个我们知道，今天呢，若是没有圣灵像火柱云柱一样的引导，我们实在是不会走神的路。所以我们的神是引路的神。我想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这个提到圣灵的引导啊，这样的话语是在使徒们的书信里面很多啊。我们的神实在是引路的神。其实今天哈，我们在地上跟从主啊，我就说你如果对神越有认识的话呢，走主的路确实很难。按照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呢，不管你多聪明啊，你有多大的头脑，你想要去揣摩啊、推测啊，想要去这个什么归纳呢、分析啊，想要用这个用那个，好像摆出一条神的路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并且非常的困难。我始终感觉今天哈、啊。教会呢，到了两千年之后，今天到地上啊，我们不晓得为什么把神的路啊弄得越过越复杂，弄得越过越变成了很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并且很多神的儿女们今天呢，也在心理上面接受这样一种的情况，所以呢，因此走起主的路来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非常的艰难。其实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神是引路的神，是吧？你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自己也讲他是好牧人，他走在这个羊的前头啊。他说凡是主的羊就应该会听主的声音的，那么你听牧人的引导的话，你自然就会走主的路啊。在我个人的感觉里面，我觉得这是应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今天呢，在神的百姓中间，这个道路的问题呢，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处，并且变成一个很大争执的问题啊。本来应该是很容易的，我们可见呢，我们今天跟神之间的关系所建立的呢，不够那么正确啊。所以因此呢，在接受主的引导上面来讲嘛，就不够清楚。这个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实在看见神的百姓们有所偏离，他就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能顺服恩高的教训啊，根本都不需要人教导你什么，对不对？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啊。所以在古时候呢，我们看见神引导他的百姓走旷野的道路的时候呢，这个云柱啊，所以这个云柱出现的时候呢，这个不仅是他们的一个指引，并且也是一个保护啊。因为沙漠在那旷野地上，这个阳光很大，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安营的时候，这个云柱就转到太阳这面来了，就把这个阳光给它遮住，所以他们在这个旷野之地啊，他们就不会觉得那么样的这个被日头暴晒。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火柱就出现了啊，哎呀，那个。真是好啊！我觉得根据神的这个，他们那个时候也，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呢，我想带的东西也是有限的，对啊，那也没有电灯，那么要晚上要点灯那也是很麻烦啊。火柱一出现的时候呢，你看看，他们根本都不需要什么灯光啊，那个路照得清清楚楚的。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 甚至以色列那个埃及人追赶以色列人的时候呢，这个云柱从前面转到后面去了啊，哇，保护他们呢，这些埃及人在那里是摸不清楚方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些是说明今天圣灵今天在教会中间的引导，所以我们必须给圣灵在教会中间有一个绝对的地位。今天呢，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对于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呢，那个经历上面来讲不明显，或者呢顺服的不够，那我们必须在最微小的事情上顺服他。比方说有的时候甚至在聚会里面，你受灵感感动，你要祷告啊，你要赞美，你都应该顺服的。生活里面也是要圣灵感动你，你要去看什么人，你就应该去的啊。弟兄姊妹们，我实在感觉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跟随圣灵的那个感觉已经变得非常的迟缓。我这个永远不会忘记啊，我曾经也可能在一些聚会里面讲过，从前在台湾有个年长的姊妹啊，她姓侯，她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她一生都没有结婚。那么在山东大复兴的时候啊，我们的姊妹呢也被主使用，她经过那个山东大复兴，她曾经看见过圣灵呢在教会中间那种充满能力充满活的那种带领。后来他年老了，那最后呢他这个得着这个肺癌，得着很严重的病。有一次我跟一位年长的弟兄两个到他家去看他，走的时候呢，那个老姊妹呢就过来握住我的手。我跟他呢其实呢平日的交通不是那么多，就是认识，他拉着我的手啊，他就心里面难过起来了。他说：“弟兄啊，他说我亏负你们这一代的人。他说我们没有能够把那个教会真实的光景让你们看见。因为那时候他到台湾，他自己晓得他快要过去，所以心里很难过。看着年轻的弟兄啊，心里很难过。”因为他自己呢曾经经历过教会大复兴的那种光景，那种复兴来到的时候呢，他们就看见神的儿女们的那一种在圣灵的引导底下的那种的生活充满了荣耀。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很惭愧啊，今天不是圣灵不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呢我们所过的基督徒的生活呢是一个贫穷软弱的生活。就是为什么呢？没有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主权，或者我们没有让他掌权做主啊，在一切的事情上管理，结果呢圣灵得不到这样的地位，他没有办法引导，他引导人也不听，对不对？在他们那个时代的里面，你会看见那些受引导的不是说是光是一些教会里面的这些领袖们的啊，这些侍奉主的人，他们身上就是很普遍的一些普普通通的弟兄姊妹啊，他们那个圣灵在他们里面这个感动引导都是非常敏锐的。所以那个老姊妹举了好多的这些弟兄姊妹周遭的弟兄姊妹们啊，这些都名不见经传的一些弟兄姊妹们的这些见证，叫我们听了里面是实在是又羡慕啊，又觉得很惭愧。他举的很多小小例子，比方他举的有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个老姊妹在家里面这个蒸馒头啊，他们北方人这个喜欢吃馒头，蒸馒头，哎，蒸的一半的时候里面就有感动了，哎，就说要拿几个馒头啊到隔壁的那个姊妹那里去啊，他们真是顺服啊，一受感动啊，马上就拿这个馒头就要出去，那么外面还下着大雨呢。所以他的孩子们就说呢，哎呀，妈，你不要出去吧，外面下雨啊，因为他常常这样做啊，所以他的孩子们呢都这个看见，所以他又不想让他孩子们知道，所以他就弄了几个馒头什么包着，他的这些孩子们都知道。他说不，他说哈，主感动我了，我一定要去。 结果他到了那家去之后呢，正好那个姊妹病得简直要死，在床上嘛，一个人在那里啊，孤单啊，痛苦得不得了。这个老子姊妹及时的把这个馒头送到家里面，给那个姊妹呢带来很大的鼓舞和安慰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都是生活中很平常很小的事情，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在教会中间这一类的情况很多很普遍啊，就知道圣灵的工作在那里运行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自由。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知道要让圣灵成为云柱火柱啊，在我们在主的道路上面来引导我们，我们必须在学习在圣灵最小给我们的命令上面来去顺服他，对吧？要让神呢、啊，我们的神呢、啊，成为引导的神。哎呀，我常常有时候在主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过去呢，我们总是希望说我们中间能出现一个什么大有恩赐的人吧。所以我早年的时候呢，对我们前面的一些弟兄们呢，这个。里面呢，常常我里面有个很大的遗憾啊，我觉得好像我有点生不逢时啊。如果早生几十年的话就好了，那么有这些弟兄们引导我们多好，对不对？啊，那我跟着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看一看，那个光景是多么的兴旺，对不对？我想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还是有这一种的对于人的这种期望，对不对？我们忘记了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最大的引导呢，更大的引导呢啊，乃是我们的神呢、啊、他借着圣灵在地上引导我们。所以盼望主让我们里面能够有这个信心啊。所以当他们这些人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了、啊、神不是不引导的，神是引导的啊。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但今天呢，我们需要让圣灵引导我们走在主的路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的神不仅是引导的神呢，在13节到15节这里啊，他讲到这个，我们的神乃是说话的神，或者也可以说他是供应我们的神。他说你也降临在西乃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条例律法。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是水流出解他们的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岂是应许赐给他们的地。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这里啊，这个这里所讲的都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一段路程，对不对？他们等于回顾这段的历史啊。现在他们来到西乃山了，我们知道这个神在那里、啊、降临到西乃山上。那我们晓得、啊、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对不对？他是伟大的不得了的。我们知道这个地球很小哎，在整个宇宙里面都是很小啊。那神呢说话的时候呢，他如果隔空这么说也可以，对不对？但是呢他亲自降临在西乃山上啊，我们知道这神降卑他的自己。所以旧约的作诗的人呢，常常有这样的说法，说我们的神呢裂天而降，他使天下垂，亲自降临啊。哦，这些做事的人，他们里面有这样一个看见啊，所以神呢不愿意远远的跟他们说话，他愿意来就近他们，来跟他们说话。我想今天神跟我们靠得更近，对不对？神不是在西乃山上，神乃是在我们的灵里面啊，住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一说话我们就有福了，神若不说话我们呢就是祸灾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是说话的神啊。他说话呢赐给他们呢，这里讲的有正直的典章啊。这个 这个正直就是 straight 啊，神的话语呢，神所赐的典章呢，它是不转弯的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一个说法呢，那是针对着我们的人性里面的弯曲说的啊。神的话是指的，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在地上呢，我们要听神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弯曲，弯曲的思想来领会神的话语啊。你不知道，你看地上的教会啊，今天地上的教会那个弯弯曲曲中真是多得不得了啊，好像大家很难愿意直着照着神的话语来走。还有呢，真实的律法啊，这个是 faithful， 这个真实的原文是 faithful。还有美好的条例与诫命，我们常常会把这个诫命与这个条例啊，这个当作是什么呢？当作是这个好像是我们的一个约束，对不对啊？啊，没有人喜欢这些法律条文的约束。那这里为什么说是美好的这个条例与诫命呢？这个美好的，它那个希伯来文原文里面说，意思说有好处的。哎，神把这个律例主的话给我们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常常不觉得是有好处，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觉得到了聚会里面受约束啊，所以他呢干脆不聚会，因为什么？按照他自己的想法，他就很自由。结果呢，你离开了神的话语，没什么好处啊。所以他这个希伯来原文里面这个好字啊，不仅讲的好，他讲的是一个福气，是一个福啊啊。所以神把那个有福的、有好处的条例和诫命呢，那么赐下来，感谢神啊。这是神的话语的内容啊，这是神话语的内容。神的话是值的，神的话是信实的，神的话语是美好的，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是典章、律法和条例，是吧？然后呢，又怎么样使他们知道那个安息？我们晓得这个都是在西乃山上面啊，神对神的百姓所颁布。不过他们这个时候回顾的时候呢，那么点把它提一下，把中间的重点提出来。那我们晓得今天呢，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教会的生活啊，主的话语实在是非常的重要。或者说呢，神一说话，他就能把我们的道路修直了。这个神的话语，神说的话语，神向他自己的话语负责任啊。那么神说的话语，他的祝福就临到我们啊。所以这个神是说话的神。那么不仅这样啊，那么我们还知道那个安息日啊，这个主也叫我们呢享受这个生命中间的安息。我始终感觉啊，这个今天的地上的教会呢，对于这一方面的认识太缺少。在希伯来书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了，神的家有一个大的特色，就是安息。我在差不多二十多年前呢，那我在主面前呢，那个时候主给我一点深处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个甚至连我们的做工啊，也应该充满了安息。如果我们在主跟前的侍奉，我们的生活失去了里面的那种安息的性质，那么你就是外面做的再好也没什么价值。因为神的家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充满安息的地方。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做工六天，神已经把创造的工啊全部完成了。所以怎么样，下面就是安息日啊。所以今天呢，神叫我们进入他的安息，就是什么呢？就让我们看见神已经把一切的工作做完了。我们已经上次也讲过， 我们呢是在他完成的工作里面呢来做工，所以应该很安息。假使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的话，我们跟他一起在一起这个打拼啊，那我们也不安息，对不对？其实现在呢，神已经安息了。为什么呢？工作已经做成了，知道吗？我们呢是在他已经成就的工作里面来享受他的福分，就是。所以每一个侍奉都应该充满安息，这对我们天然的肉体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做工就不安息，知道吗？连服侍都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服侍的那个非常不安息。所以我在聚会里面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们啊，就是我们无论在哪一样侍奉里面，当我们里面深处失去安息的时候，我们就要停止，也在主面前好好的祷告啊。我就说嘛，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已经是没有安息，对不对？你看在今天世界上生活，哎呀，这个压力很大啊，各式各样的压力啊，这个人际之间的关系啊，这个工作啊，各式各样的这些需要摆在眼前，这个常常弄得人的这个就是思虑愁烦的。我们几乎常常生活都是受这些搅扰，搅扰得很厉害。我想弟兄姊妹们在世界上做事情，我想这方面的感触应该是很深的啊。那么主要我们呢，竭力的进入那安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那么不管外面的多翻腾，多少的事物在那里，就是我们灵的最深处里面的享受神的安息，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也是一个见证。今天在神的家中更是这样，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在家庭里、生活里面、工作上面都背着重担啊，跑到聚会里面来讲，又来个重担啊，又把很多的东西啊，那我想这个，那我们这是比这个不信主人更可怜的、啊，更辛苦，对不对？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在这个生活里面、家庭里面、工作里面，所有承受的压力的，一到聚会里面的时候啊，进了聚会的时候，能够有一种深处的安息。即使今天我们比方说在侍奉上很忙碌啊，有很多外面的工作需要做的，你不能说这个安息不是不做事啊，大家不要领会错误了。好了，都做玛利亚，坐那里听到就是安息，坐马大就不安息。那天呢，如果马大说好了，我也去当玛利亚，那天中午就没饭吃，那恐怕大家都不安息，对不对？啊，所以呢，你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听到也是很安息，你去管理饭食也是很安息，讲道的人呢也很安息，听到的人也很安息。这个当招待也很安息，带领儿童聚会也很安息，就说这个里面一种安息，那就说我就说这是一种什么，在神的家应当显出来的一种的气氛，这个叫做进入他的圣安息。我觉得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呢，这个很多的地方都失去了这种性质啊，所以我们需要神对我们说话。那不仅这样呢，那神还从天上赐给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流出水来解他们的渴。我想这个都是给我们一个历史的回顾，主从天上降下玛纳啊，我们都晓得这个走旷野的道路啊，那意思说吃地上的食物是走不过去的，只有吃玛纳才能经过旷野。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度过这个世界的大旷野啊！你要靠什么？靠神的话语，你靠地上的那些东西是走不过去的。所以四十年在旷野，他们就天天吃玛纳，那些以色列人呢，吃到后来这个怨言怨气冲天呢、他们说这个玛纳吃的淡而无味，吃的我们嘴里面都没有味道了，其实那个从天上来的粮食啊，是最好的供应，最纯的从神来的食物，但是他们没办法，所以后来就要求吃肉啊，神也给他们吃肉啊， 结果呢吃肉的结果是 很糟糕啊、所以他们在那里啊就天天回想埃及，回想埃及黄瓜韭菜葱蒜，坐在肉锅旁边不需要钱，吃鱼也不要钱，哎呀，这个我想这些啊都讲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属灵生活中间的一些实际的情况啊，有的时候读主的话真是读的没什么味道，需要世界上的东西的。那感谢主了，主人就是把这个供应给他们啊，那然后呢也吩咐他们进他们应许他们的那地啊，就这边我们看见这里啊，这个神让他们进去是吩咐就可以了。其实他们真正进到迦南地啊，我们读这个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啊，那这一句话就是约书亚记的，他在整个把旧约的历史啊，回头这么这几句话就把它都点出来了啊。那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我们知道完全是什么？是神在那里为他们征战。哎呀，他们的兵啊，进到那里去占地就好了。不需要打什么仗，他们不需要打什么仗，都是神在那里为他们征战的。所以这就说神是按照他的应许把这个地赐给的。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啊，这个神呢是说话的神，也是供应的神。下面是一个很大的一段，从十六节到二十五节，我想这个我们留着下次的教宗啊，这个这个哈、整章的圣经啊，它这里就是让我们看见他们从各方各面认识他们所信的神。我想这些故事弟兄姊妹们都很熟悉，我再回头讲也等于是一个复习一样，好像是回顾一样啊。但是呢，盼望主让我们呢能够像当日的这般以色列的百姓一样，被掳归回的人一样，他们回头的时候呢，他们就认识他们的神是何等样的一位神。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呢所需要有的相同的一个认识。如果我们能对神的认识能达到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呢，就怎么样，我们真的是在主面前整个属灵的生活的光景会不一样。所以求主开我们深处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能认识我们的神，如同当日他们认识神的光景一样。我想这样的话呢，我们赞美的生活呢也定会变得更丰富。好吧，晚上我们就将宗老师在中间祷告。